其实你能够照顾到这个社会这些事情，其实也都是一种布施啊。而也只有这样子，我们才真正的发展成光明性。所以化成之后需要去行菩萨道的。所以这个化成欲接下去以后就谈到五百弟子受祭品，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喻是什么，说这部经你只要听完了这部经，不管你的人生怎么样，你的身上都有衣珠，叫做衣珠欲。他是说这位长者他跟这些人当天见面的时候，那么也在一起用餐，不过这位长者他第二天有重要的事情要离开，可是这些人因为他们吃的都有点醉醺醺的，所以就这位长者就把很宝贵的这个明珠呢把它缝在他的衣袋里头，意思就是说我要先离开了，他已经啊、哦，一方面太累了，二方面也有罪了。为什么叫做罪？因为他罪在这人生当中，他没有觉醒啊，所以他把这个明珠缝在他的衣里头。他去人生去走的，去再去生活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的，就拿这个衣珠呢去变卖，就很多的资财，可以过得非常好。结果他不是，他不知道他衣服里头有一个明珠，所以他还是那么的潦倒，那么的穷困，那么样子的困难，一直到有一天在他乡遇故知了，又碰到他了。他说：“你怎么还这么潦倒呢？”他说：“我就是这么穷啊。”他说：“哎呀，那一天我们两个人相聚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先得有官事哈再生，所以我呢就把一个明珠缝在你的衣袋里头，你怎么没有拿出来？你拿出来变卖，你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了。”他说：“真的吗？”把他一看，明珠在那里，到那一天才看到明珠。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你在这里听了《妙法莲华经》的，你通通都得到了这个明珠。你高兴不高兴？你每个人都一样，但是要早一点拿出来用。是不是不要放在你的那个缝在这个衣服的暗袋里头，把你放在你一直都没有摸到它，然后也没有拿出来用，对不对？让自己这样穷苦潦倒，你了解吗？哦，这就是明珠欲了。你知道讲完了明珠欲以后，总结才谈什么？谈入如来事，着如来衣，然后呢做如来做。什么叫做入如来室呢？他慈悲心室，对不对？就是你要入如来室，这个时候你变成真正进到菩萨道里头来，你是慈悲心室啊。这是在法师品里头讲的，是不是讲这个入这个如来室，着如来衣。什么叫如来衣？柔和安忍心室，你要内心里头有柔忍心，而且你要懂得安忍。修论起来，我以前小的时候，我母亲常常会给我提醒的：囡仔人爱修论起来，囡仔人爱修论起来。有时候你给年轻人常常提醒一下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修论起来，但是要柔软性、安忍，那是着如来衣，做如来坐，如来坐。一切法空事，就是你要了解你所有的努力看起来这么样，做了菩萨道已经的看着，但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人世间的，最后你要拍拍手离开。所以老师常常会这样比喻说，我们好像来人世间做什么呢？画了一幅画一样，写生呢。我们都是来到这个人世间来写生，用这些画笔材料画了些，但写完了以后你要知道只是一幅画，画的那个画者呢却不是那幅画。可是我们却常常把自己跟那幅画搞在一起了，会不会？会呀、啊。人一看搞他姐姐， 我很就含吧，我太我足自卑，会不会搞在一起的？哦，他这个聪明，他的成绩好，他高明，我很笨，不是这样。我们承认很清楚，他确实很会读书，很好，我们也称赞他。但是我成绩不如他，不过我知道我很踏实，我很精进，我是这种锲而不舍的人。哎，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大家不一样。各位，你认为老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吗？我告诉你，我们看别人都很聪明，但我要跟你讲，我其实我并不聪明。如果是有聪明、有智慧、真的智慧的话，那就是我的有一个锲而不舍的那种态度，我会不怕苦。但每一个人都有，但是画笔不同，材料不同，自然画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你注意看，就谈到这个地方，很多的比喻，佛的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法，你看得更清楚了以后，突然间出现了啊，见宝塔品。所以读这部经，《妙法莲华经》，都说我们的人世间，只要我听不这部经，我读过这部经，我的家就有宝塔，我的人生就有宝塔，是不是？好像宝塔就在我的身边一样。其实宝塔品这个时候才出现，这为什么？因为这个多宝如来呢，他以前成佛之前，他说也是啊，他说如果将来有人谈这部经的，我成佛的时候讲这部经的，我一定会在那个地方出现。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这部经的时候，多宝如来也在啊。你拿着这部经的时候，多宝如来也都是在你的旁边的，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啊。你一定要用色相的眼光来看，他就看不到。要如是相，如是性，你要了解这个道理的。所以最后多宝如来请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本来是在啊这个奇舍觉山，也就是灵鹫山那里说法的，现在现出了宝塔，多宝如来去邀释迦牟尼佛说，你就进来我这边坐了，然后他让了一半的位置给两尊佛坐在一起。所以你看过有些佛，有佛事，尤其是天台家的佛事，你容易看到这样子的壁画，也容易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就是释迦牟多宝如来跟释迦牟尼佛共坐一坐，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一起说法。所以在宝塔品里头说了法，这个说了法里头谈的是什么呢？在这里谈的是这个啊，这个提婆达多品。提婆达多品谈到的就是说，只要你拿到这部经，那么这个那么你就能够成就，只要你闻到这部经成就，那么带领着你去接触那部经的那个人功德也无量，也都将来都受记。因为提婆达多呢，累世以来常常都是找释迦牟尼佛，累世之间都找他麻烦的。但是有一世呢，就跟他讲说，我有这部经，这部经呢，那么是这个究竟圆满的妙法莲华经。就因为哪这，因为这部经，所以他后来也成就帮他这个来受记啊。然后在受记的这个当儿呢，也谈到的，就是文殊菩萨跟这个舍利佛之间的对话，谈到的对话是什么？男女平等。为什么？因为龙女哈、啊，这个智积菩萨先问说，你啊修持这部经，然后你现在你说你正在龙宫里头化导啊。龙宫的，我请问你化导这么多菩萨出来，无量无边的菩萨出来，我请问有没有哪一个可以当做标杆的，当做模范的？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个马上就成佛的？ 文殊菩萨跟他讲说，有，有一位龙宫里头的龙女，这个龙女听完了《妙法莲华经》，即刻成佛。这个舍利佛这下子讲话了：女人障碍多，女人必须要变成男人，以后才能成就。怎么哪有这样子的？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你等等。”他马上到，就在一刹那之间，龙女就现在啊这个跟前，然后文殊跟他讲说：“你就成佛给他看吧。”他就即刻之间一转身，入无量意，成就佛，然后以舍利佛的那种神通力量，一看就知道舍利佛也认了啊。所以我以前在教育部的时候，在推动两性平等委员会，当时还不叫做性别委员会，是叫两性平等委员会。要推动这个东西不太容易，后来好不容易协调完了，意见慢慢得下来就成立了。这个第一次办一个学术研讨会，谈两性平等教育。他们想一想，就说当然要找郑老师你来做主题演讲啊。然后他们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给你出一个题目，我们希望你一定要接受，就是佛教的两性观。佛教的两性观，他们心里面想，第一个我们对佛教也不太了解，第二个他们所知道的佛教男女之间的差别很大。我说可以，我就是拿了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也拿了《维摩诘经》啊，然后我谈到戒律之所以不同，我说很简单，女生需要化妆，男性就比较少化妆。女生的生理的结构跟男生的生理结构也都不一样，所以生活习惯戒律只是一个生活的习惯而已。但是人家讲得很清楚，男女是平等的，也是一样，就是刹那之间可以成佛的。所以那天我把经文都印了给大家看，结果他们好高兴，跟我讲，我们也得到宝贵的资料。但是我们也跟人家起先，我们讲说你答应的时候，我们讲你这个题目怎么讲啊？但是你今天就把我们的疑惑全部都解决了，就是在提婆达多品都提了这个问题。然后接下去是劝持品，啊，劝导大家一定要修持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然后劝持的这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地方是什么呢？就叫做安乐行品。什么叫安乐行品？安乐行品就在身安乐、口安乐、意安乐，是不是？是身口意安乐，而且要懂得去布施。所以你知道安乐行品，人生的安乐在哪里？身口意，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你所做的事情一定跟你的身有关系，你的行动、你的身体、你平常受的这些欲望，如果以现在的所谓的神经心理学来看的话，你的脑子里所想的都是跟你的吃的食物、跟你心理上想的有关系，跟你身体里头有的东西也有关系。口是你嘴巴里头你所说的、你所讲的啊，你这个吃的，这东西都有关系。你的心意、心里面的，但是都必须要安乐。所以我们讲啊，这个身口意其实就是修行里头非常这个核心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安乐才能成就的。身口意这个安乐行品讲完了以后，从地涌出，涌出这么多的菩萨。现在各位，你我们都应该以菩萨自取，我们都是在努力行这个菩萨道，这些菩萨道都要来护持，来好好的行，来这个这部经好好的读诵书写，来护持这部经。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就这个如来受量品。为什么？因为如来并不是只有这一节在 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他是本来就无量无边的寿命，他是这样，我们也都一样，只不过是我们迷失了而已。所以每一个人在听完了这个如来受量品以后，每一个人就得到了三种功德。我们前一点里头才特别上一周才给大家复习的那三种功德啊，这个功德里头，第一个是分别功德，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这一份功德，是不是？而且每一个人的这个因缘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性相体力都不太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在他那个地方成就他自己的分别功德，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的在职场上事业都不一样，那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地方得到分别的功德。第二个是这个随喜功德，我们呢随喜，我们是随缘都欢喜，我们也随时都会这个引导更多的人来修行这部经，那就叫做随喜功德。然后再来是法师功德品，这个法师功德品谈的是什么呢？是每一个人施法这部经以后，他就用他的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他各自从800功德到1200功德，是不是？是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产生了这个转这个六识成为智慧以后，形成了在行菩萨道。所以我们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行菩萨道的，而不是我往生了以后才变成菩萨道。而且也应该在此刻，我们的心就跟极乐世界，就跟佛的世界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谈法师功德。然后就是上一个星期谈到常不轻菩萨，因为常不轻菩萨就是一直啊，说我不能轻忽你，你当得做佛，因为我们每个人各自都有这个佛性，所以他在圆寂的时候，这一位常不轻菩萨就怎么样，就毫无障碍的接受了佛为他所说的《妙法莲华经》的全部，而且也在那里领悟，然后他成佛的因缘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叫常不轻菩萨。那么现在讲到这个地方来，也就是今天要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的，佛现在这个讲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么他这个除了广长舌相啊，就在他讲到的地方，也就是七舍觉山这个地方，然后而且呢他全身放出了啊无量啊无数的色光遍照世界，表现了这个地方，表现了这个光也不是用眼睛去看的，这个地方是用我们的心是开示悟入去感受佛放出这样子的啊无量的色光，照遍了整个的无量无边的世界。而无量无边的佛这个时候都在那个菩提树下，也通通坐在那个地方，也同样散出这个光来。这样看来的话，这整个宇宙最后的那个如来本体不是一尊佛，也不是一个人格的佛，而是那个如来的一合性啊，一体性的那个光明，就是那个菩提，也就是正等正觉，应该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一切天人呢，通通受到这个光的感召，每一个人都在世尊跟多宝佛的面前，每一个人都皆大欢喜，每一个人呢都在那里唱，都在那里欢喜，觉得生活的这整个的一个人生完成这个菩萨道义。然后最宝贵的是上到天界最高的天界的众生，那这些天众们呢都知道说，佛今天他是在讲啊，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讲的这一部《妙法莲华经》，所以我们现在都要随喜， 而且也要回向他，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念南无释迦牟尼佛。这就好像我们为什么念释迦念西方世界阿弥陀佛，就等于也是念了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学，大家在学佛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不要以为说哎呀，那我念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会不会觉得不舒服，我拜普贤菩萨文殊菩萨会不会怎么样，不，它是整个的一体性，它的这整个的都已经是在一体的。所以天界的也都在念释迦牟尼佛了，那么他念南无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时候天界的也用种种的华香、种种的珍宝、种种那么向释迦牟尼佛布施。所以我们娑婆世界有一点福报，有些福报除了我们自己要去创造珍惜之外，好多的福报是天界给的，就以前天界给的，我们来了就在这里拼命的用，也不去注意环保，怕大家拼命的用，都快要被我们用光了。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最后的这一品经，佛就在这个地方最后这一品经这个如来神力品里头，在这里很简扼要的谈到了，就是这部经里头如来一切所有之法，一切自在神力，一切密钥之藏，一切圣身之事，都在这一部经里头。然后最后这是谈到了主雷品，也就是主雷这个地方呢，等于是佛最后的嘱咐这个欢呼的丢了叮咛的意思，而且是不厌其烦的叮咛，叫主雷品。只说什么呢？我已经把这部经、这个宇宙的真理、这个最美好的东西、我这个智慧，我自己体证过的也是如此。我们已经把这东西，我一点都不保留的，一点也都不吝啬的，通通都给你们了。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去运用，好好的去弘布这部经啊。主雷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古人把一部经这个分成序分、正中分，然后流通分，到正中分的结束就在主雷品这个地方，往下像药王菩萨这一品经啊，观世音菩萨的这一品啊，很多品，它是属于把这部经，其他的经的流通，就是说大家信受奉行的流通，但它这个不是是这么多的菩萨，我怎么去工作的，怎么去弘扬菩萨，它的流通的方式跟其他的经不一样，它很细，讲了很多，好用好多的菩萨来表达，把他们的经历、把他们的努力的个案告诉我们，那用这种方式来谈流通。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主雷品这里大家了解，要接受佛的这个嘱咐这个叮咛，要心里面都有这部经我们也常常都在佛塔，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应该觉得很欢喜，而且我们也觉得很安慰，我们竟会有这样子的因缘接触到这样一部经。那么我们接下来去念佛，用一种感恩的心来念佛。为什么？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在也正在讲这部经，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来念佛。